嗨嗨，晚上好，我是伟君。然后记上一次的那个大阪之旅，我就在大阪大概住了3天左右，然后之下我就要冲函馆，就是冲北海道。然后会有这个想法，就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之前说那个东京的饭店太贵了。就那个贵真的是我无法下手那一种，就像说因为东京我去过很多次，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不需要六日再去东京，就我也不知道我要去东京干嘛。然后其他地方的话我就想了很多，比方说其实我一直很想去鸟取博物馆或者是金泽，其实我原本有想说我从金泽绕过去，可是我就发现一点可怕的事情，原来从大阪到金泽是没有新干线，就是说在大阪到金泽我也要坐2-3个小时坐的车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对，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，我就是喜欢新干线的快速，所以我后来就想了很多，我就想说那算了，因为我后来原本是预计说从东京搭车到金泽，因为有新干线，虽然要搭3个小时很累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可能6点出发，9点到，反正他们店也都9点之后再开这样。但后来我们去金泽啦，就想说我全部看完之后，我觉得还是去函馆比较好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有一次好像是跟我舅他们跟团去，就他们员工旅游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跟去。然后那一次的经验就是对，我12月出去哦，然后那一年给我下大雪，所以呢我去的时候看到白白一片的雪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真的，我的夜景也没看到，就函馆夜景就只有一片雪，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我好像去那一趟真的是看雪，然后泡温泉玩很开心，然后晚上的自助餐吃得很开心，就这样，没有其他感想，就这样，懂吗？所以我就觉得好，我真的很想去看夜景。然后其实我有幸运看到夜景，因为其实韩馆的那个缆车超容易停死，但是我就是很幸运看到我的夜景，没错。然后，但是我必须得说，我也很不幸的是，其实我去日本那几天，就那一整个礼拜都在下雨，我从大阪下雨下到东京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从以前出去玩从来没在下雨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但是就是好，就下雨。但是你知道，在大阪下雨，你也觉得还好，因为大阪很热。对，那时候去下雨，其实大阪是偏热的，就至少你不会觉得冷，你懂吗？但因为韩国会冷，而且其实我那段时间也去韩国。就是照理说还是冷的，因为他们说照理说还在下雪，就会因为今年就是都热起来，就是什么都提早，比方说花都提早开，所以那个时候去韩馆就是也没有到很冷，但是又下雨就有差这样子。嘿，然后我先讲，就是我的新干线是怎么搭的。我就是从早上9:18从新大阪搭车到东京，再从东京到函馆，这样子是到函馆已经是3:01的。对，我个人认为呢，这个时间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说我之前已经玩到很累，所以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我在车上好好的睡觉，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好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疲惫。因为我那时候上去的时候，刚好遇到那个台湾的服务。防务员，然后就说：“你这样不会很累吗？”我说：“其实还好，比想象中的还行，因为反正我就在车上睡觉，这样对。”然后说到这个吼，我对说到这件事情，又不得不说，我现在提一下我在韩馆吃的海鲜冻饭，就是呢，我不得不说，我认为韩馆的物价也偏小贵，对。它的东西很便宜，但它的食物真的蛮贵的。像是我在那边吃冻饭啊，老实说，因为足利市场很有名嘛，足利市场的冻饭也差不多可能1000块，你可能可以吃到一碗简单的小的冻饭。但是我在韩馆那边找不到，就是在韩馆那边至少都要2000块左右，然后我就觉得很贵。但是它毕竟是韩馆，所以我必须得说它就很新鲜，就是 它就真的很新鲜。但是老实说，有没有比较好吃呢？我觉得还好。我真的觉得还好，这点让我超压抑的。毕竟我之前去韩馆是跟团，所以没什么印象。我只记得北海道食物很好吃，但是意外的，我觉得韩国海鲜都蛮偏贵，然后就一般般。对，但东西真的很新鲜。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，就是小丑汉堡。小丑汉堡呢，其实我也觉得还好。我真的是专门来吐槽的，但是我会觉得还好，因为不是因为它不好吃，是我本人觉得还好。但它是好吃，它是好吃的。我觉得还好，原因是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吃汉堡，然后我本身对于面包再夹炸物这件事情会觉得很肥，就是而且很饱，所以它确实是很厉害的，它没有很贵，然后它汉堡里面夹两大块炸鸡，我觉得很棒，对，它很好，然后也是好吃，因为我其实我把它吃完，就是如果至于它要作为一个汉堡让我吃下去，因为我还是肢解它这样吃。就是如果作为汉堡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还好，但是好吃吗？我是推荐，就是如果大家有去，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吃。然后其实我有看到其他单品，比如说蛋包饭，我觉得它蛋包饭看起来超好吃啊。然后可是他跟我说他没有买，我觉得很可惜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他是把面包换成肉，就是说肉夹肉再夹肉。那个我本来也想点，就是我原本想点那个，但我想说，我就应该是要点个经典套餐，就是所以我就点了他最经典那个汉堡，就炸鸡肉汉堡这样子。然后，其实也有个另外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不是说搭新干线搭了一整天，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买个便当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就是那种大的三杯啊，然后跟牛舌的组合，然后也蛮贵的，那个便当好像花了我两三千日币。就我跟你讲，我到后面那一天，可是我太累了。到后面那一天，我有报复性消费，因为我平常吃东西不会吃这么贵，我就简单吃就好。结果那几天我真的是暴怒，后来就点。可是我其实有点小后悔，因为后来其实我下来的时候，我有跑去韩馆，然后点的那个，哦，这就是后话。反正就是我有去吃那个牛舌，然后我觉得那3000块牛舌吼。对，那个便当吼，我真的买贵了。好啦，但是那不是重点，那就是有这个想法。对，然后呢，反正我那一天就是下午3点到韩国，然后我就先去check in， 然后 check in 完之后，我就从，因为我是住东横营，然后他是住早市旁，他就是车站出来走大概5到10分钟，其实就到了，很近。然后我就走去跟完之后，我就先再出来，然后我就，哦，对，我没有吃，对，我没有吃晚餐，我就先出来，然后就一路再走到那个红仓库，大概也走了十几到20分钟，然后走到红仓库之后，逛完之后，因为它6点关，所以我走到那边大概是4点多5点这样，然后应该是5点之前就到了啦，然后我就逛到快六点，然后逛完之后，我再从那边走到缆车，大概10分钟。然后路上那个时候啊，其实没有什么人欸，就我想说哇，好宁静的，那没有什么人。就我一到那个缆车那个地方，就是缆车是一个上坡，然后再走上去这样子，然后我就看很多人搭计车上去，那年轻人还没关系，又走上去，对。然后我走上去之后，发现说，哦，不是韩馆没有观光客，是韩馆所有观光客都在缆车那边。因为很多人都要去看夕阳吧。我去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大概，但是也没有多晚，在6点。那我就发现全部人都在缆车那边，然后缆车那边超多人的。然后上去的时候不用拍，在下来的时候拍了很长一串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说 OK， 好，因为大家都在缆车这里逛。上去之后看了夜景，我必须得说它是我看过夜景里面我觉得最漂亮的。所以难怪人家说百万夜景，就是它真的很漂亮。就应该怎么说，因为它也没有太多高楼大厦，也没有什么，所以它的整个灯啊什么，就我个人就觉得这是我心中的 number one， 就是至少目前为止我心中的 number one。可能如果之后又再去其他国家，对，但是以日本来说，它是我心中的 number one， 对，然后就很值得推荐。然后如果有机会你去韩馆的，真的要去看有没有停，是因为 缆车超容易停驶，因为隔天就停驶。我隔天去住饭店，就说我遇到那个台湾的防务员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对，他就跟我说那个第二天就停驶了，因为他问我有没有搭到，我说有，我搭到，然后他就说哇，你很幸运。我说对，没错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我在这里很幸运，但是我可能是用其他水云来换的。然后那一天的行程就这样结束，结束了之后，我就是去那天买销售汉堡会。那个东恒饮食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我之前其实有说过，说我东恒饮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我也没有买比较贵的房间。那间东恒饮大概就是1000多块台币，然后他给我高楼层，所以我就是也有在自己房间享受到夜景，那大概是我片刻的美好临近。然后因为他有附早餐，但是我想说我要吃东饭，所以我隔天还是。去吃热一碗冻饭，然后冻饭就是我前面说的，我觉得有点贵，然后我觉得没有很多，就是这个感想。然后回东恒饮之后，又拿了东恒饮的饭店回饭店吃，然后就一路带到 check in。然后我 check in 之后呢，我就原本是想要直接去饭店啊，不是，我 check in 完之后，我就决定先去五锅林。今天我没有念错。我一直把它念错，对，是武林锅啦，对，我一直把它念错，然后我还要顿了一下，想自己有没有错，对，我错了，是武林锅，因为我一直被人家纠正。好，就我就去武林锅塔那边逛，然后哦，这个真好笑，我那一天下大雨，所以我去武林锅逛樱花的时候是下着大雨的，所以我就撑着伞在那边逛，一点都不惬意，超级不爽的。因为你也没办法拍照，你知道超烦的。好啦，那是等一下说的。简单的说呢，我就搭那个公车去，然后去了之后就下大雨，然后我就先进去里面看那个去那个塔上面看整个武林锅，然后看完之后，其实那时候樱花没有盛开，但它有开了，所以其实蛮漂亮，只是下雨，所以也没有拍得很好。之后又下来那个，我就下来认真的逛商店，然后逛完商店之后，我就想说，我还是得进去里面看一看樱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那撑着伞，然后下着大雨，真的是下着大雨，我那几天都下着大雨，我快疯了。然后我就下着大雨，然后进去武林锅里面逛，然后就走进去之后呢，因为它里面就是有那个预撑印的地方。然后就看了一下，他还要门票，然后他还要拖鞋子进去，然后我全身都是湿的，就决定说，我不进去了，我想说下一次还再进去。好，然后我就之后我就逛逛逛，然后我就从他另外那一边是就走出去那个护城河，就是另一边，然后我没有走到后面去，因为它还蛮大的，因为毕竟下雨不好走，其实很多地方都积水，所以就走了一个比较没有积水的地方，从外面绕。然后从外面绕的时候呢，我就绕，然后一边拍照一边绕。然后绕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想说，到底是要沿着这个星星走呢，还是要沿着马路走？后来我选择沿着马路走。然后我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下了更大的雨，真的是啪！那个因为原本就是毛嘛，就原本是滴滴滴滴滴滴滴。然后后来就走到一半就啪，然后就是真的是很可怕，对。啊，我真的觉得我那刻真的觉得我很水，所以然后后来我就走着，因为就下非常大雨，然后所以想说，那我绝对不能照着就是围着那个武林锅走，因为它旁边会有很多积水，就走马路可能比较好。然后就走马路，走着，就看到了那个六花亭。然后我虽然知道六花亭是卖吃的，然后它很有名，但是因为我本人对。六花亭那种甜点糕点我没有什么兴趣，但是因为听说我很厉害，所以我就走进去里面。然后走进去里面之后呢，我才发现说原来他有在卖下午茶，然后甜点很厉害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好笑，因为我那天进去因为就下大雨嘛，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去看一下那个甜点，然后里面人就非常热情地找我说你要不要过来，你要不要进来吃，你要不要进来吃。然后我一直跟他说先等一下，而且我真的是这个口气就很尴尬，跟他说先等一下。然后他就说没有啊，你要吃进来啊，这边有座位。然后我就再被拖进去了。所以就是去吃下午茶这件事情不，因为其实我早上吃蛮饱，因为我就说我吃了 那个冻饭海鲜冻饭，我还吃了饭店的饭团，这样，所以我其实蛮饱的。但是因为热情，对，一个字，两个字，热情，所以我就进去了。然后我进去吃的时候，就因为后来鱼有变少，然后鱼变少之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了。然后我去大概查了一下部落格，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它也是一个一直要排队的地方。简单来说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场鱼。我去了很多原本都必须要排队的地方，都不需要排队。例如说，我说大阪那家东洋屋，它也是据说也是排队名店。然后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是没有人，但是我原本也没有人，但进去里面超多人，所以代表说我刚好很幸运，好像也是卡了最后一个位置这样。对，所以我就这样子卡了很多最后一个位置，然后我就在六花亭里面吃。然后我不得不说，六花亭的下午茶蛮厉害，它好像就是一直万年不款的一个。草莓的一个类似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就是草莓的那种，因为它是果酱吧，然后它就是做那种，反正很好吃啊，就草莓那个，对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它其实也不像蛋糕。然后我有来点一块蛋糕，我觉得蛋糕类就还好，一般般，就是是好吃的，但是没有到惊艳。但是它草莓真的让我惊艳到，然后草莓好像是他们主打。然后他们那边其实我觉得他下午茶没有很贵，而且甚至他的咖啡可以重复续账，他有跟我讲，只是因为我不喝咖啡，所以我就跟他说那可不可以茶就好，他说好，这样，所以就跟他要一杯水这样子，嘿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因为他是六花亭，然后有下午茶的地方跟卖的卖那个六花亭商品的地方，然后我也是大概买了几个，然后就反正人很多啊，但是其实。去那边人都还是去买东西的这样子，对啊。然后我看蛮多人，就是应该是 Google Map 上的抱怨吧。就是我看，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六花亭后面柜台那个地方，非常大片的玻璃窗，让你往外看也看到很漂亮的武林国的樱花。他们就很多人都说什么，把它坐在那边不是坐在吃饭的地方，然后。因为我看到这次的评论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反正人家就坐在那边的，也没什么好抱怨，只是想说，他那个看出去的景色真的蛮漂亮的，这样，所以，然后再来，我后来特别去查了，他蛮多家分店的，然后那一家分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他入口的地方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草丛，不是草丛，那不叫草丛，那就是什么，那个一个非常高的围墙，但是是。就是它算是很慢的那种吧，就是长成了就在一个草墙就对了。然后你真的，因为我一开始看的时候，我想说它有挂一个六花亭的招牌，但是我就觉得，哎，真的吗？就是因为它有挂那个东西，所以会让人家疑惑。但是就不用担心，就犯难犯就走进去吧，就像我一样，为了躲避走进去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哟。这样对，好，然后就韩馆大概这样。然后后来，因为一些后话，反正我后来因为要去那个，明治馆买东西，所以我从武林过回来之后，我又走去明治馆，然后买一些东西回来。结果下一个更大的雨，然后我的神伞这个爆炸，然后我整个人半边是淋到湿的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子回我的饭店。那时候我已经全可傲了，所以我很惨，我真的很惨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原本想要搭电车，因为我后来选的那一间饭店就是温泉饭店啊。温泉饭店为什么会选温泉饭店？是因为温泉饭店有那时候拿到折扣嘛，反正就折了一万日币，所以我就决定去。然后我会选那一间单独，是因为真的是因为。他离那个市店很近，结果呢？因为我下了这场鹿潭机，所以我要搭计程车去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，那如果早知道我是搭计程车去，我其实可以不用选那间搭。对，然后反正，但我觉得也不错啦，因为我在Google 上就有看到说那边有台湾的那个防务员这样子，就是服务人员。然后去了之后确实是有，然后也有跟他聊到天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但就是我后来原本不想多花钱的，对。然后计程车多贵哦，其实毕竟除了冲绳以外的地方，计程车应该都很贵吧。所以 我这样子的距离大概十几分钟哦，因为它真的，它就是四店到了的地方，所以它其实没有很远，大概真的十几分钟，好像2000日币吧。然后我觉得蛮贵的，2000日币多少钱？对啊，我觉得蛮贵的。但是因为我还有行李啦，所以我觉得还行。再加上我整个人真的扛到一个不行，就是湿到一个不行的。然后反正我觉得很好笑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好笑。而且因为我真的太累，因为我主要是因为我临时我太累。我后来就是因为他也是4点到 check in， 然后他的那个温泉饭店有两个，一个在楼上，一个楼下，一个比较旧，楼上那个比较旧，比较小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样我都到了，我也临时我就先上去洗澡。然后我就去泡，结果泡回来太舒服，就一路睡到7点，人家要帮我铺床了，我才醒来耶。因为我跟人家约说吃饭约7点，要你妈妈安排5点吃完饭你泡澡之类。然后想说不，我要先泡澡。然后结果就我就那个惊醒，然后我被那个铺床的房务员就是吓到之后，然后我就整个惊醒，然后就什么时候冲出去，然后为什么我就只带了我的。我就是带了我的手机啊，其他东西都没带。对，然后我钥匙球就在里面。然后一到那个餐厅，就跟大家说，我的钥匙，我的钥匙留在我房间里面。然后他们也傻眼，我想说，你不光知道你还把钥匙留在里面，对。然后，结果就他们就说我没办法开门，就没有做了这样的事情。而且可爱的是呢，隔天那个台湾的那个。就是服务员他就跟我说，就是他有听到我好像昨天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，就是昨天好像把钥匙遗落在我房间里面，然后就说，对呀、啊，对，就是做这种很好笑的事情。但我也不得不说，温泉饭店真的很小间，就是穿得很宽，就还蛮好笑的。就是我觉得我在韩国发生一些好笑的事，然后隔天就是吃完早餐退房哦。我跟你讲，就是隔天吃那个早上吃自助的早餐真的好吃。就是我不得不说，我是海鲜的虾蟹和过敏的人，但好像只要够新鲜我就不会过敏，就是不会痒。我的过敏不至于到时候就是过敏就要吃药那种，就是我会喉咙痒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就是在韩馆吃的所有虾蟹都没有，就是我可能会微痒，但是没有到很痒，所以我不得不说，就是它真的很新鲜。所以我隔天吃自助餐的那个早餐，我不得不说真的很好吃，就是有生鱼片，然后还有那个生章鱼脚，那个腌制那个真的很好吃。然后还有吃什么？那我说炸鱿鱼很好吃。然后他们牛奶超好喝，我跟你讲，韩国牛奶好好喝哦，我真的是喝爆牛奶。啊，还有另外一个优酪乳也很好喝。早上印象中，我隔天早上吃了很多东西，哈哈哈哈，就吃到嘴饱那一种。对，然后就很开心。对，好吃什么自己都忘记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十分推荐韩馆，可以好好玩。对，然后其实韩馆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，像是那个首岛园，但是我没有去首岛园，是因为我说我这样去过，然后虽然是下雪天去，但首岛园比较影响，所以我就没有去首岛园。然后还有一个神社，里面有特别的那个，也是蛮著名，就是那个温泉，我们那个韩馆的温泉叫做汤圆温泉，然后汤圆温泉旁边有一个汤圆神社，那个神社好像也是蛮值得去的。但我也没去，因为就下雨，所以我很多行程都把它取消掉了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简单来说，就是我觉得韩馆很好玩，然后如果可以，我也是蛮想再去一次的这样子。对，当然我必须要先说啊，那个饭是所有北海道的地方，你要自助行的话，我都还是建议不要下雪天的时候去，因为下雪天很麻烦，所以建议还是选一个。比较适合，因为简单来说就是不要下雪天去，因为台湾人对雪的那个危险意识度没有那么高，但是雪是很危险的东西，就是它很麻烦啦，所以我这边就是建议，就是各位不要，就是要自主行，就尽量不要会下大雪的天气去，因为你其实真的很多东西你也忘不到，你就可能单纯去那边泡汤，所以下雪大部分就是去泡汤的而已啦。然后还有就是今年的 北海道的团其实都还蛮便宜的，而且吃的不错，所以还是蛮建议去的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也还是想去，但我已经没钱了。我这次自助行也花了，快5万多块吧，一个人。其实我觉得，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少啦，但是因为至于我来说，就是我会觉得蛮多的，因为我，因为我不买东西，对。其实我是也没买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吃的比较好。对啊，我还是觉得我花了有一点多钱，因为我是喜欢走背包客的行程。我记得疫情前啦，香港的行程其实真的可以压到很低，但疫情之后真的不行。但我接下来应该一阵子不会出去的啦，我想先把手边的事情做完，对，然后我想先把手边的事情做完，然后我也希望先更新一些部落格资讯，就是可以给大家。毕竟我之前就有更新重生的，我现在就是上次其实我也去重生了，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以前就我们就可以用了，因为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日本没有变很多。虽然很多人都会说日本变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都会下标题然后讲，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去一趟，我真的觉得日本没有变很多，真的。而且有些东西其实他们之前就来做了，因为他们想推电子化的这件事情，是因为当初是因为奥运，然后就因为疫情嘛，所以就奥运整个被延档啊什么的。但是就是对，没错，就是他们其实推电子化之前就有了，包含说无接触的那个结账方式，其实之前东西就已经都有了。至少我疫情前我有印象是都有了，所以我觉得我确实真的没有变很多啊。好，以上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就是泡汤嘛，我就回来下来仙台。仙台最著名不是牛舌嘛，然后我就去了那一间很著名的牛舌店。结果呢，它的后位像要等到百人，因为这个很夸张的数字啊，已经是二位数以上的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到底有没有到百十，我也忘了，今天至少是十几个那种几十个，真的就很多，我就吓到，我想说发生什么事。我想说好吧，不知道使出大绝，我就只好订便当。因为订便当不用等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订便当之后，我就去逛那个仙台的购物街，还有一个很大的购物街。结果呢，其实我没有逛购物街，因为我在它前面的地方，我看到一间叫阿瓦吉店，然后我就在里面了。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家阿瓦吉店对我来说超好夹，我很多都是一次两次都夹到了。在家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扭蛋机，就是很多人就是扭蛋的地方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又喷了，我原本没有打算换台币的，结果在那边又喷了很多钱。对，我就觉得整个后来把我的台币又全换掉，其实我后来日币没有全花光，但是问题是我那边不喷了很多钱，但是好啦，虽然至少我有夹到，反正这次收获就是我有夹到。然后我在仙台那边点的牛舌是点最贵，就是最厚那一种。结论就是牛舌很好吃，但是因为它是便当，所以它还是可能没有限时。因为我之前在东京的京都神牛，它有点它的牛舌套餐，然后是现做的，很好吃。所以我觉得它就是差在有没有热，但是对。哦，对，那个便当后来我没有加热再吃，是因为我懒得下去那个，懒得下去换点加热，我想说吃冷的就好。但好吃啊，然后很咸，然后他付的反而不够配，但真的觉得好吃。虽然他，然后对，因为我也是点最贵，我就是点也是一个就是3000-4000台日币吧，这样子，就是一盒一个就要1000多块，但是因为台湾牛舌真的好贵，所以我觉得尝试是 OK 的，就很值得啦。仙台牛舌真的好吃，而且很认真推的，就是我下一次如果有机会，我想要去吃仙台，就是我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地方，都还想要再去一次，所以我觉得我下一次我要去，我要选21天那一种。对，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个时间，也没有那个钱，但是就是努力存钱。我现在的计划就是10月底。然后买那个旅行社，因为买了之后可以3个月之内用。然后我想要12月的时候去，或者是11月的时候去，因为这样子11月的时候去，至少我还可以去到那个函馆。那其实也没差，我11月的时候去也没差，因为我可能因为我没有打算去逛什么啦，所以我如果真的是下雨天的时候去函馆，就是逛市区，其实倒是真的没什么差。我想住温泉饭店的。好，就这样。以上，然后 最后当然就是回来东京，然后回来东京就是因为我说那个粉蝶花刚好因为提前，所以我刚好去的时候虽然不是盛开，就是不是最满开，不过也已经开的差不多了这样，所以我就去那个国营昌鹿海滨公园，它超级大。然后这个也很好笑，因为毕竟我去了很多天，然后我都一直在走路，所以其实我去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我已经整个人的腿就是已经退掉不行，就是退地到我的小腿的肌肉已经很发达了，然后我的大腿也都完全就是已经在那个构筑我大腿的肌肉，我整个大腿痛到爆炸。然后因为我就想说它真的很大，但是好像走到那个粉蝶花，主要看粉蝶花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很远，我在想走路的话应该10到20分钟可以到，看你怎么走，就是它没有到很远，然后就一整片。然后我还是觉得骑脚踏车，因为脚踏车租其实后来有涨价，有点小贵，但是我就想说算，它是3小时600日币吧，我记得。然后它是先进去抽号码牌，可是它会推你，它会跟你说你要不要电动的。然后我记得我就跟他说我不要电动，我就跟他说我要普通的就好，然后就给我普通的这样子。然后脚踏车的话，如果你没有早一点去，它应该中午过后好像就都会没有了，就我自己知道，因为我是从溪口进去。如果但是其他地方好像其他口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去的那时候，因为毕竟它是花季，所以他们的另外一条线就是它有一个那个什么科纳渔港，就是它有另外一条 私人的铁路线，他们也有在拖。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说，因为我那一天自己去，然后我觉得我想要比较快一点，所以我就直接就是坐他从比较溪口那边进去的。但如果你是从我刚刚说的那个师姐进去的话，他其实是会离粉蝶花比较远，但是他如果你是要去玩那个，哦对，还有个东西我想玩，那个迷你高尔夫球，因为我下一次去有机会我想玩。就如果你是想顺便去玩他游乐园的话，其实是从他南口进去那边比较方便这样。然后脚踏车可能也比较多，然后反正我去的时候就是坐脚踏车，然后我说因为他们那个公园很大，所以他们有脚踏车专用道，所以呢我就骑了脚踏车呢。然后呢我就很后悔我没有选择电动的，因为我真的这个大腿痛到爆炸，而且因为它很大，所以它有上坡下坡上坡下坡。然后我就觉得我很神奇，真的是我不会，我就是每一次都会在一个定点迷路，我现在里面可以迷路会疯掉了。可是我就在那边绕，然后有些地方就是它可能是一个那叫什么圆环，然后就给它从那边绕出去啊怎样的，然后我就一直绕到，就绕到很奇怪的地方，就会绕到那个什么，另外一个出口的，停车的还车的地方，然后因为还必须要同一个地方同进同出，所以就是我还得再走出去。但是简单来说，我就是印象很深刻，我就是踩到就是整个很狰狞，因为我的大腿好痛，我就是没踩，我只需要在上坡的地方就很痛苦。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我只要很狰狞的踩，然后就很多人侧目，因为其实也蛮多日本人在骑脚踏车。然后我想说 OK 好，真的是对走海斗路的关系的。然后反正那一天后来是下雨，所以我好像还是逛了一下，然后他其实有餐车什么的啦，然后我觉得那边的物价有那边物价还好，一般般，比我在京都广场的确要便宜一点点，但是也是偏贵。但是我有吃他们那个什么培根猪，烤的培根猪串还蛮好吃的。就如果是想要去那边吃餐车，我也是觉得 OK 啊，蛮建议的这样子。然后之后就回东京，那东京就当然就去逛无印啊，什么什么的没有的，就这样结束了一天。没有，其实我东京后来回来，我真的太累了，我就是在阿帕饭店就是这样躺了，从五点躺到晚上9点，我都还没打，我都还没整理行李。然后我后来又出去外面买东西回来吃这样。以上就是我的自助行，一个人的自助行。我个人觉得齁，日本是真的一个蛮适合女生一个人自助行的地方，但它还是有危险的地方，但是相较之下真的也是安全蛮多。然后当然就是秉持一个重点，还是不要去人少的地方，毕竟如果你用日文更不熟悉的话，其实去人少的地方真的很危险这样子。然后以上就是我的感想。对，然后我的恋爱感想就是我下一次还要再去，呵呵， 看能不能改在涨价之前啊，毕竟那个价差真的蛮多的。可是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去21天，觉得7天大概就是极限了。但如果可以再去7天的话，我还是好好的玩的。其实我蛮希望可以去超过7天啊，就可能真的会希望来一个从北到南那种吧，就比较顶点。因为我那一次去京都就发现说，如果真的要去京都玩的话，应该是要好好在那边。我觉得京都至少要去个4天左右，才可以把京都的主要的、哦、还不是副，就是主要的行程走完。因为京都真的很不方便，就它大部分的点都必须要靠公车来到的。这点其实让我蛮累的，对啊，嘿，所以就大概这样子吧。以上感想。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喜欢哦，也记得帮我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就这样，下次见，拜拜。